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奎斯说故事，我是奎斯。然后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我们第二季的最后一集。那我们这一次的来宾呢是上次的 Cindy 心理师。那主要今天是想要找 Cindy 来跟我们聊一聊，就是对于母婴的这个经验。那身为一位专业心理工作者，有没有一些特别的经验可以分享给我们大家吼？好，那 Cindy 一样跟大家先打声招呼吧。
嗨，
不要说你是
大家
谁，
好。然后我是谁？是，我
你
是
是
Cindy 心
Cindy。
理师，
OK，
是的。然后目前是专辅老师。
好的，上一集我们就有介绍过一下，所以大家相信对 Cindy 并不陌生。那 Cindy 现在她是一位女儿的妈妈吗？
一位，
OK，我
好
想
的。
要先，哎，对，一位宝宝的妈妈吼，我想要先请，就是 Cindy 能不能跟我们先聊一下吼，当你知道自己要成为妈妈，到现在已经真的是一位妈妈的这段经验哈，它是怎么样的一个经历呢？就是从开始到现在。
从知道怀孕吗？还是
对，知道自己怀孕那个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下，然后那时候你在做什么呢？
那时候印象深刻就是疫情期间知道怀孕的，因为其实在备孕过程中也是有一段辛苦的历程，就
是。
是也是备孕后才发现。然后原来要怀孕，并不是就是想象中的容易，对，就是也是经过了半年多的时间，然后才迎接到这个宝宝的来临。对，然后知道的那个情绪是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是期待跟希望他的到来的时候，所以那时候一看到。就是发现是两条线，就非常的兴奋跟开心，这样。
所以其实这个宝宝是在，是在预期计划之内的。因为我要这样讲，是因为对有些 baby 啊，他们可能来的是比较突然的。我觉得刚刚 Cindy 心理师会问我这个问题，应该是对于这样子的一个疑惑，因为我可能忽略掉那个女性就是在怀孕的这个前面，其实会有很多的状况。好，那我也想要请 Cindy 跟我们分享，因为在有些女性其实她们是在一个无预期的之下知道自己怀孕，那有一些女性可能就像 Cindy 心理师一样，她是希望有一个宝宝，然后是很期待可以怀孕，可是可能在受孕过程中，像 Cindy 刚刚讲的，并不是这么的顺利。那我就想要请 Cindy 讲一下，就是你那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，你很希望有一个宝宝可以过来。在进入到你的家庭里面呢？
因为我们那时候结婚也差不多2年，然后因为之前是读谘商所的过程嘛，然后就谘商所真的很忙，所以
对，
那个段期间是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心思想要备孕，那就是等到一切尘埃落定，考上了专辅之后，也有心理师执照，那我就觉得好像自己的生涯或是自己的。人生的目标已经到达一个蛮稳定的阶段，就是非常期待，就是很顺利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有宝宝。对，就是觉得一切都备足了，那就是很开，可以开心的迎接宝宝的到来。所以那时候就非常期待，但是就是那个非常的期待的那个状态，就会让那个失望的时候，那个是加倍的。对，就是很印象深刻，那时候。就是只要每个月可能月经来了，就会觉得又失败了嘛，就会有那样很大的失落感。对，所以我的状态跟那种非预期的是不一样的，因为我是期待跟想要准备好而想要迎接孩子的状态，所以可能跟这一类的有一类的妈妈会比较像。对，真的，大家就是准备好很想要小孩，但是其实 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容易。就以前都会觉得说要避孕啊，要什么的，但是当你很期待他，准备好一切，期待他到来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可能有哪一些状态，可能是真的还没准备好，或是就是缘分吧。
对，所以那时候其实一直很期待他的到来，可是，发现他好像并不如预期那么顺利的，就是在你的想象之下而过来。那时候有寻求一些协助吗？就是可能说是在体质上面吗？还是其他的部分？
那时候就是因为刚考上老师嘛，学校的老师们都是非常的热情，跟就是很愿意分享自己的经验。然后反
对，
正就是跟他们
给你
聊
什
着聊
么
着，他们
好
就
运免
他们
之
对
类
他就会送你一个好运棉，或者是 跟你说
对，
啊，你就是要放轻松，什么心态上的调整。我自
就
己觉
来
得
了
真
这
的
样，
对，真的是心态上的调整，因为毕竟我们。备孕也是，就是可能就才这么几个月，
对，
不像可能有人可能备孕一两年，那可能真的是需要，就像回师，可能你心中想的，或许就是可能可以去看个医生，或是做一些检查，或者是调身体，或是吃个中药。那我们只有几个月，就有点太夸张，我自己太
自己
投
不是
注
走那
太
个
多
路
期
线
望。
啦，
对，没有，我就
是，
投注太多期待，所以
对，
就会不需，其实不需要到去看医生或是去调身体，就是我自己后面的转变是调试，真的像前辈们说的，调试心情说，就真的是放轻松，然后
就等
或许缘
他，
分就来了，对，
就等
就是放
他，
轻松，对，然后我自己就是催眠自己说，对，不要太在意，不要太介意他一定要来，但他等
对，
到他准备好，他就会来了。对，大概是这样的历程。
我觉得女性会经历这样子的一个经验，可能是男性都没有办法去经验的，所以其实我蛮希望 Cindy 你可以告诉我们，我觉得那个怀孕应该对于每一位即将当妈妈的女性，就是第一个 baby，应该都是人生中的第一次，对不对？就是真的有一个生命啊，要从你的肚子里面去孕育出来的这个过程，对吗？也是第一次。那时候，因为如果是我哈，假设我身为主持人，我自己想象，我如果是个怀孕的女性，其实我会有一点恐惧，就是。知道我肚子里面有一个宝宝即将要诞生，然后我要怎么好好的保护他，能够平安的这样就是来到这个世界
降
上。
临，
对对，你会那时候是恐惧多，是心情应该是很复杂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所以现在聊到孕期了嘛，就是已
对
怀孕，对，
对，
超级复杂。就
是。
是那时候真的会有像你说的很多的担心跟焦虑，因为毕竟第一次怀孕，你根本就是对这个状况的孕期的变化，不管是身心灵都有很大的改变。身体上就是真的是肚子慢慢吹气球变大，然后。你从一开始可能有的会孕吐，像我之前也是会孕吐，是吐到直接瘦2公斤诶。然后吃东西，对，然后味道也很敏感，有一些味道你就觉得哦很恶心，就不能，就真的是吃不下
对，
去。
对你来说，那时候最
对，
不能接受味道是什么？好难想象。
我有点忘记，因为有点久了。
所以你现在
当
还
妈妈
是
也会
回
变
到
笨，
什么都可以吃的
金
状
鱼
态，是不
脑，
是？
现在已经回来了。
就是什么 都可以
对，
吃。
对对对，那时候就是，反正就
对，
是有几个味道，可能真的是就是不
很
太能，你
敏
就想，
感。
对对对，就会想吐，然后就会去吐，对，
真的
就
吐
很
出
可
来，
怜，
天呐，然后你
还不一
生
定会真的吐出来，
，OK，所以这是所谓的生，那我们进到
身体。
心呢？心呢？
心里就是你会很，一方面是很期待，一方面也会有很多的焦虑跟担心。就比如说，你可能会担心，你现在喝的水，我那时候连 焦虑到喝的水都要非常在意。我老公还会特别去买，很好的水，然后回来再煮过，然后再给我喝。因为你就会觉得说，你自己的母体接收的所有东西，就是都是给你的宝宝，你就会希望就是给他最好的。然后就连水，平常就是常喝的水，就是你连水质也会在意。然后对，然后就是第一胎吧，我觉得也有可能是第一胎。然后就连你吃的东西，你也会很焦虑说，说哦，这东西对孩子的影响是什么？然后或者是保健食品的摄入，就会想说，哦，医生说哦要吃这个保健食品，啊，就会很乖乖的吃这些保健食品这样子。对，所以心里就是真的是期待、焦虑、担心，然后又有一些害怕，真的有会一些。几个大动作，你就会想说啊，这样会不会动到胎气啊？或者什么状况会影响到他，都会有一些担心跟不安这样子。
那对于这个心理上，你即将成为一个妈妈，像我刚刚讲的这边，你有没有再多一点点的想法呢？
想法哦。
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，就是这都是第一次嘛，然后即将会有一个宝宝要诞生，我在想可能会是在比较后期那边嘛，就是真的可能已经要待产的那个阶段的时候，会特别再更明显吗？还是怎么样？
会，一开始真的是初期会，你会突然就有时候不一定会一直时刻的想到他，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，我真的有怀孕吗？但是真的是到后期，就是你肚子真的是大到不行，而且会有胎动，就是你觉
我
得
在
你
听你。
的母婴的那个连接、心理的连接跟生理上的连接会更紧密，你就说哦，他真的在，那可能。有一派的那个就会有胎教嘛，就是会跟他说说话，然后放音乐给他听，讲故事给他听，说好的话，对，类似这样，就是逐渐跟他的连接会越来越深，然后可能也会开始想着，他出生啊，我要帮他准备什么衣服啊，或是准备他要喝的奶奶啊，或是他的婴儿车啊等等。母婴用品的准备，就是可能就是后期就是开始会持续朝这个方向去想，那以后要怎么教育他？你希望怎么跟他相处？你说的想法是这类的吗？
我觉得你的想法都好像是比较像，很实际的，就是去真的去考量到生活，之后他的到来是他的所谓的物质，但是心理的部分，就是对于你的那个心理层面，我们会很想要听听看，就是你身为一位自己也是长期在做心理工作，甚至现在在学校我们专辅其实也是做的是心理工作。那你对于这样子的，对自己有没有多一点点的觉察？因为可能他是像你讲的，时不时他突然会出现一下，但是你又把他可能因为很忙，很多事情放在身上，所以你不可能是一直去想他的。那当你静下心来，或是有没有那么样的一个时刻，你会多多的再去重新思考这段过程跟经验带给你的。可能就是感觉吧，或是感受这样子。
我觉得那个感受是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，就是当我，知道怀孕开始之后，就是虽然会承载很多的不舒服，或是生理上的变化，然后或者是，可能未来的生活的变动。因为多了一个小 baby，真的是会有很多不一样。我觉得那个都还是会回归到幸福的感觉，就是，幸福跟期待吧。那个心情，但当然也会有一些焦虑，就是，我担心自己哪里是个不够好的母亲。 我会有一部分的焦虑是这样，我担心我哪里做不好，但是又回归心理专业工作的自我觉察。其实就是我也要接纳自己当一个够好的母亲就好。就是我一定会有一些部分做得不够好，不够完美。那我本来就是一个够好的母亲就够。那还有包含关系是可以修复的，所以有时候就是有时候想想的很焦虑，就会再把自己拉回到那个比较平衡的状态。其实关系都是可以修复的。那我也信任，也相信自己爱孩子的那颗心，所以就不会一直陷在那个焦虑里面，就会比较多是期待幸福的感受。
所以其实听起来是经历过一段调试的，对不对？
是需要的。
是。那接下来，孩子就诞生了，对不对？孩子诞生后啊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就是你的生活好像可能带来一个很巨大的改变，还是说面临这样子一个宝宝来到你们的新家，来到你们的家庭当中，有没有什么一些变化啊，或是？其他心境上面的转移。
有超多变化，就是一个超级巨大的变化。
对。
对，因为就是没有宝宝前，就是我们一定就是两个人，就是可以顾好自己就好。但是多了一个宝宝，从他就是1岁以下，就是真的是照顾他的很多的生理需求满足，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困难了。就因为宝宝一出生，他不会说话嘛，他很多的生理需求或是心理的需求，都是用哭声来表达。那时候也是第一次接触孩子，照顾孩子跟照顾孩子，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对，那他一下子就哭，那根本就措手不及，就不知道他到底在表达什么。那时候我有很多的慌张跟担心啊，就是我真的不懂他，然后也会有一些挫折跟挫败。他说：“为什么我就是不懂他啊？就真的不懂他，因为他也刚刚到这个新世界，那我也是在练习跟他相处。
真的是
对，
第一次啦，真的，我觉得如果我经历那样的情况，我也会真的很焦虑，而且很慌张，因为不很想要跟他。怎么说？就是他刚来到这个新世界，然后很想要认识他，然后他也要来认识我。那就是一个
对，
可是我们又没有一个共同的，就是可能还没有发展出那个共同怎么去做这个，知道他要什么
默
这样，
契，
对
比如
他要
说就是默契，
对这个默契说，知道他要的是什么，然后我要给的是什么那种。感觉，
对，尤其是就是刚从月子中心回到家，其实我觉得，比如说，也很多妈妈都会在还没生小孩的时候，就在考虑说要去月中，还是要给婆婆带，还是要找保姆。其实这也是妈妈们的各种的一个很重要的历程。好，反正我就是选择了月子中心，然后我觉得其实到月子中心真的可以好好的一个喘息的休息，因为你刚生产完，真的是一个很巨大的创伤吗？
没有，你
对，
需
有
要
一点
修，
创
反
伤，就
正身体需要修
修复。
复，对，
对对对，然后那个情绪上也是，因为真的很辛苦，就是那个生产的过程。对，那我觉得，就是有月中有专业的护理师帮助你照顾孩子，其实这真的是一个小小的喘息，因为我很难想象，就是你生完就是住院可能两三天，然后你就要回到家里，然后你就要立刻接手这么刚出生的小 baby 的各种状态，这真的很困难。他就生出来真的是差不多你的手臂的大小吧。
哇，
然
好
后，
小，
对，然后他一天可能就拉屎10次， 然后2个小时就要喝一次奶奶，然后或者是他可能不安，或是他你没有立刻发现他的生理需求，他又是哭，就是一直哭，对，那个状态真的是，你会很无助，对，所以我自己经历了月中那段时间是甜蜜期嘛。也有在那边也学习一些照顾孩子的一些方式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们的月中是没有母婴同房，他们是标榜让我们可以好好的休息，但是我觉得第一胎真的是也是辛苦，因为照顾经验真的是太少了，然后一回从月中回到家，我真的是各种的不安跟焦虑，就比如说那时候想亲喂。但是呢，在月中都非常顺利，因为只要他吸不到，就叫护理师来，护理师就来帮你调好位置。但是回到家呢，根本没有人来帮你，然后宝宝崩溃，你也崩溃，就是他那个位置就调不对，然后就没有办法。对，那个其实会有很多的伤心跟自责，就觉得说，哦，我怎么还是不会嘞？怎么？怎么这么困难？对，所以就会有很多这样的，负面的坏妈妈的想法出现。对，
想问你自己啊，现在假设说我们从一个第三者的，比如说一个心理师的位置去看那时候的自己，你觉
跳
得
脱，
啊，什么东西跳
先
脱
跳脱一下。
？OK，你先跳脱一下，你回去看当时的自己，你觉得发生了什么一回事？我觉得就是去同理他，去想一想他在怎样的一个位置上。
真的就是一个很无助的，然
一
后
个新妈
又，
妈，
就是真的很无助，就是也很心疼那时候的自己，对，
那时候
然
后
后
来，
自己又有，
那时候后来是找到什么方法来去承受那样子的一个，我觉得有点点像挫败、挫折的那种心情，
对，那个挫折跟挫败，其实我也是觉察之后，我真的不能再这样下去，因为那时候包含荷尔蒙也会来参与卡，对，就是刚生完那个女性身体的那个荷尔蒙，其实也是会比较高涨的，就是真的会跟孩子之间的连接会太过于紧密。所以我也是，几次下来很崩溃，然后沉浸自己的心情之后，就回归到我真的不需要一直否认跟评断自己是一种坏妈妈。对，这本来就是，每个孩子跟自己之间就是一个缘分吧，我觉得不一定要，被什么母那个亲喂母乳绑架啊，就是我觉得妈妈就会各种深陷在一个，
一定要
人
怎
家
么
说，
做吗？
对，一定要怎
对。
么做？人家说哦，母乳很好，对，我就是要母乳，我就是要母乳，就是妈妈会有一种，就是我就是要给我孩子最好，所以
最
我
好
会
的，
逼迫着自己，对，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就练习去缓下来去思考，其实不一定是真的要亲喂。那既然我们真的找不到合适，我们也试过了，那我们真的努力了，那或许真的他这个宝宝就是不适合亲喂。比如说我女儿的个性就是比较急，那她很急的时候，她就会情绪也很高涨，那她很难过，我也很受伤，很受挫，那倒不如就变成平喂。就后来我给自己，我释放了，就是，我不需要当一个就是完全100分的父母，但是我还是一样可以给你母乳啊，那我们就换成平喂的方式，对，所以我就变成后来就变成调试，变成平喂，然后我觉得我的心就有开阔了一点， 就是并不是亲喂的妈妈才是所谓的好妈妈，就是我们从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中找到最适合我们的方式，我满足你，你也快乐，我也快乐的方式，那才是属于我们的方式。对，我就是这样子调试之后，我才比较放下那个。可能一定要怎么样的方式对他最好的这个非理性信念，然后对，才慢慢的比较放手。
然后接着就一路，现在就到目前了，对不对？目前的状况都还好吗？
目前的状况，其实我觉得带小孩就是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打怪的阶段。
对，但
就
是
是
就是
会
目
比
前应
较，
该是已经调试一阵子的你，是吗？
对，但是就是应该说，那个调试是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事情跟状态要调试。
然后那个默契也逐渐形成了，我知道现在 baby 你想要什么，这样子吗？
对，我的意思是说，对，就是比如说他前三个月的那个哭声，其实我真的可以分辨，就是几次之后，几个礼拜之后，我真的可以分辨，哦，他现在是要换尿布，哦，他现在是要喝奶奶，然后他现在是要，可能要拍拍他，安抚他的心情，他会比较好睡觉。对，那前三个月是这样，我的意思说，可能到。现在已经我女儿已经2岁了，所以她已经又跨了一个阶段，1岁到2岁之间，2岁到3岁之间的孩子又是不同的身心发展的面貌。那我说的那个调试是一直都需要在调试，因为他的阶段是一直在变化的，就是要滚动式调整。对，
好，我听到滚动式
有没
调
有
整，
觉得？
突然有
有
点
没有觉得？
我们好像对，就是那个教育的心好像被唤起来了。好，OK，好，所以其实我觉得这边，我们可以开始来谈谈，就是那对，因为我听起来。Cindy 其实他的另外一半是非常支持他的嘛，对吗？就是包含连那个水啊，或是其他的，在他的一路上，他怎么陪伴你，还或者是说，他有支持你的地方，或是说有一些地方你跟他是可能不是那么认同，或者是说比较有一些争执的地方，
你说另一半吗？
对，跟另一半。
另一半之间也是有很多的需要沟通跟协调啊。
所以其实从知道自己怀孕，然后准备当妈妈，到怀孕生产，然后目前这样子，你们也是经历了很多次你所谓的沟通，
对，一定
对，
是的，就是一个非常非常。多次的沟通跟协
能不
商，
能举一个你印象最深刻的一次？
因为应该说，因为我们本来就是不同的生长家庭环境背景长大的2个成人，所以我们对于育婴这件事情，我们答案应该说生产这件事情，我们是达到共识嘛，我们就是一起要有孩子。但是其实我们在带孩子的过程，还是有很多我们各自原生家庭带给我们的教养观，或者是不同的想法。